IAEA 报告，伊朗扩大核计划，增建浓缩铀项目。中美交换囚犯目的，胡锡进自爆特工身份。川普向加拿大、墨西哥、中国三国加关税，学者分析目的。巴拉圭外长指，任何条件都不同台湾断交。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30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29日公布的一份机密报告显示，伊朗已经通知原子能总署，打算在该国的铀浓缩厂额外设置6000部离心机，并且启用更多已经安装了的浓缩铀离心机。国际原子能总署35国组成的理事会上星期通过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提出的谴责伊朗决议案，伊朗威胁将会增设数以千计的铀浓缩离心机作为回应。伊朗通知国际原子能机构，福尔多浓缩厂的8个新的先进 IR6 离心机将铀浓缩到高达5%的纯度。较低的纯度可被视为伊朗示好的举动，因为伊朗试图在川普回归前和欧洲强权寻求共同立场，但是浓缩纯度之后可以轻易调整。现在在福尔多厂受到密切注意，因为目前伊朗正在在那里进行纯度高达60%的铀浓缩。新离心机规定5%是唯一的铀浓缩纯度，远低于伊朗已经生产的60%。不过路透社看到的国际原子能总署向成员国提交的报告并没有提及伊朗的浓缩程度高达60%，接近核武等级。更大的铀浓缩能力意味着伊朗可以加速进行铀浓缩，咁可能会增加核子扩散风险。伊朗就否认试图制造核武，但是西方列强表示没有任何民生用途的铀浓缩需要高达60%的纯度，接近武器等级的大约90%。没有任何国家在不生产核弹的情况下达到这种纯度。而伊朗在纳坦兹和福尔多的两座地下工厂，以及在纳坦兹的一座地面试验工厂，已经有超过10000部离心机运作。这份报告提到，伊朗计划再安装32个离心机串级，每个串级将会由超过160部离心机组成，还有一个由1152部先进的 IR6 离心机组成的大型串级。日本共同社引述多名伊朗外交人士消息报道说，伊朗和英国、德国以及法国打算在29日星期五启动谈判，先行解决对伊朗核问题的分歧。伊朗随后证实这项消息。报道说，这场谈判将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法新社28日报道，伊朗和欧洲国家政府举行的这场会谈，因为欧美联手令德克兰受到联合国原子监督机构的谴责而蒙上阴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以色列公共广播频道14专访的时候说，我将会竭尽全力制止伊朗成为核子强权，我将会动用所有可用的资源。内塔尼亚胡26日表示，以色列和真主党在黎巴嫩停火之后隔日，以色列将会将焦点转向伊朗，但是就没有详述他想采取什么行动。国际原子能总署上星期的谴责引发德克兰的挑衅回应，但是伊朗官员之后表示愿意在川普重掌政权之前和其他国家接洽。伊朗坚持该国的核能源用于和平用途的权利，但是根据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伊朗是唯一一个将铀浓缩到60%的非核武国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在28日刊登的《卫报》的访问中警告，德克兰对于西方未履行承诺取消制裁而感到沮丧，咁亦都引发了伊朗思考是不是应该改变他们的核政策。2015年，伊朗同主要强权之间达成的核协议，目的是令伊朗免受西方严厉制裁，换取限制该国的核计划。伊朗同主要强权之间达成协议，目的是令伊朗免受西方严厉制裁，换取限制核计划，来防止该国发展核武能力。德克兰一直坚决否认有发展核武野心， 不过西方国家就表示怀疑。另外，欧盟扩大对伊朗制裁重点，打击转移零件的关键航运路线。外电消息说，欧盟委员会表示已经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航运公司以及该公司董事基亚巴里等列入制裁名单。新的制裁针对用于运输伊朗制造的无人机、导弹以及相关技术和组件的船只和港口，其中包括禁止同受制裁的个人以及公司企业拥有、经营或者控制的港口和船只进行任何交易。据法新社报道，伊朗29号在日内瓦和欧盟高级外交官会谈之后，呼吁欧盟改变对乌克兰的行为。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在伊朗代表团和欧洲外交二号人物莫拉举行会谈之后表示，我们重申欧盟应该放弃在非洲大陆和国际事务上的问题以及挑战，以自我为中心，不负责任的行为。欧盟委员会方面就表示，由于德克兰支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因此欧盟扩大了对伊朗的制裁。观众朋友，你认为伊朗有没有生产核武器呢？如果认为很可能已经偷偷做出核武器的，请按一致。如果你认为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它还未有机会制造，请按二致。如果是认为有机会会做的，请按三致。美中交换囚犯事件发生之后，被双方释放的人的身份备受关注。中共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为被释放的中国间谍发表文章庆祝，自曝是特工身份。自媒体人分析，当年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的特工金毛台邓小平都没有营救，现在中共同意同美国交换囚犯是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而当中可能是另有原因。美国白宫27号表示，中国将会释放的三名美国公民是德州商人斯威丹、归化美籍的中国移民李海和美籍香港人梁成运。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号亦都宣布，三名被美方错误羁押的中国公民平安回到祖国。三人分别是中共国家安全部情报官员徐延军，以及出身中国担任徐延军联络人的纪超群，两人都因为涉及间谍行为被捕入狱服刑。而第三个是现年只是26岁的近善林，他因为在美利坚大学博士班那阵拥有而且散布600宗淫亵图片以及影片，被判刑8年。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一名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人员作证指出，近善林的家庭和中国共产党内具有影响力的成员有关。自媒体人路德在节目分析说，交换囚犯在中共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当年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的金毛台邓小平都没有交换囚犯救他，现在中共在海外的特务是巨量的，美国故意将部分中共特务的案例公布出来。今次交换囚犯就是中共对海外的巨量特务进行安抚。在中方的三名特工被释放的消息传出之后，中共后涉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就发表文章力捧吹嘘，并且在文章中自曝特工身份，提到老虎作为曾经从事情报工作的前军人。评论人士认为胡锡进自己都承认是特务，中共环球网新华社的这类人100%都是特务。对于中共交换囚犯事件，本台采访了时事评论人士宁静，他分析了中共交换囚犯的目的。他说，中共从来不承认自己在国外的间谍行为，也都从来不承认已经被美方捕获而且定罪的中共间谍，同时同其他国家交换囚犯也都是极为罕见的。那中共既然要换，就是有目的的，应该是他想要的，一是就是还未利用完，一是就是在内斗中可以当筹码，一是就是想自己拉不到的以此作为交换拉回来，用自己的方式解决。宁静认为当中还需要注意一个双面间谍的问题。他说，我看回这次被释放的美国人之中，有一位力挺中共的美国华侨社团领袖梁成运亦都在被释放之列。我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 因为美方好明确表示，这几位被释放的人士都不是间谍，而且都是属于被不当拘留的。纽约时报的报道显然和美国政府的讲法不同。根据纽约时报自己说，他这次引述了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的消息，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位美国亲共华侨社团领袖并没有被冤枉，是真的帮 FBI 做线人，是一位假意迎合中共的真间谍。而且说 FBI 在2021年他去中共国之前还刻意劝了他，但是他还是去了。所以我有点奇怪，这位华侨社团领袖为什么敢冒风险深入苦穴，心甘情愿自投罗网，最后入了中共监狱，而且最初还失踪了两年。这样这个华侨社团领袖的身份真是有点意思了。纽约时报好像还特别怕美国政府或者人民错误对待了这位貌似亲共实质是英雄的人物。纽约时报这样宣传被美国政府称为不是间谍，但是被中共政府错误羁押的美国公民，你说不令人想多了真是有点讲不通。所以有人认为中共放回的是双面间谍，我们也的确不惊讶，就看美国下一任总统和内阁怎样应付。川普29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上任之后会对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加征关税。现任总统拜登表示应该搞好和邻居之间的关系，不认同川普的做法。本台记者采访的自媒体主持人就表示，美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征关税，目的是在于稳定边界。美国后任总统川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明年1月20号就任之后就会颁布命令，将墨西哥和加拿大入口的所有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并且对中国大陆入口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想藉此遏止违禁品和非法移民问题。计划宣布之后就立即招致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强烈反弹。墨西哥总统辛巴姆27号曾经表示墨西哥会采取报复措施，不过他在28号和川普通话之后态度就改变，不单止赞扬电话通话过程极好，并且强调不会和美国发生关税战。川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辛巴姆已经同意将会阻止没有持合法文件的人士通过美墨边境进入美国。辛巴姆亦都在个人平台上高话，已经制定好策略，会在移民抵达美国边境之前处理妥善。拜登28号发声明，强调美国最不该做的就是破坏和加拿大、墨西哥的关系，因此希望川普重新考虑这件事。针对美中关系，拜登指出，他和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在两国之间建立热线，并且亦都在两国军队之间建立了直接沟通渠道。他深信习近平不想犯错，而且明白利害攸关。对于加征邻居加拿大和墨西哥关税的做法，本台记者采访了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他表示，其实我并不觉得川普对于墨西哥和加拿大这个关税是一个永久性质，我觉得它是一种筹码，最终的问题是川普要将边境问题搞好。就根据数据来讲，如果向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关税的话，他们其实是非常害怕的，所以这其实是用这种模式去令两个国家说，你们必须要在这个边境问题作出很强硬的一些改变，是要在一个川普认为对美国公平和不会再欺负美国利益的一个态度上高去和他们搞好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是川普现在的做法。对于拜登表示要和习近平保持沟通的讲法， David 认为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对于习近平和国际关系的态度，自从这个夏天三中全会的时候，我们见到习近平在国际政治方面他的态度有所改变，或者你可以说他有相对降低这种强硬度。其实我感觉现在在国际关系上高，美国在川普上台之前，我觉得他已经处于一种续航的阶段，他已经不会在几个月之内过几月之内推出一些很新的对华政策。 所以他们现在无论建立的任何所谓的关系热线亦或是什么沟通渠道，其实我觉得在川普上台之后他都会再进行重组。至于说两国之间需不需要这种建立所谓的热线，我们见到其实拜登政府在这四年和中共试图建立关系，建立了四年，其实他并没有导致两国的关系回升。我们见到其实他是越来越走向两边要逐渐脱欧，在各方面已经特别是包括俄罗斯战争和中东战争发生之后，逐渐见到两国的关系亦都非常冷淡。所以我深信即使习近平现在他有意想挽回一些或者说作出一些温和的动作，实际上并不能够起到任何很大的作用。巴拉圭共和国外交部长拉米雷斯率团访问台湾，他表示我们不接受在任何条件之下和台湾断交。美联社报道，巴拉圭是台湾12个邦交国之一，亦都是台湾在南美洲唯一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不过巴拉圭和中国的贸易额亦都有50亿美元左右。巴拉圭共和国外交部长拉米雷斯29号表示，该国对于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和中共建立外交、领事或者商业关系持开放立场。但是他同时强调，我们不接受在任何条件之下和台湾断交。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数据，中国和南美区域的贸易额急剧增长，去年达到接近5000亿美元规模。拉米雷斯除了强调我们非常忠诚，还表示巴拉圭和台湾的邦交友谊不是取决于美国。他说这并不是因为美国要求巴拉圭维持和台湾的关系。台湾总统赖清德28号接见拉米雷斯一行人的时候指出，拉米雷斯到访展现两国坚定的邦交友谊。拉米雷斯此行亦都同外交部长林佳龙签署了两国互相免签证协定，同时他表示除了为巴拉圭农产品争取多样化市场准入的目标之外，亦都致力开创投资机会。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